第三十二章第一节，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好像这是这三个人的看法。那这第四个人呢，一个年轻人以利户，第二节他向约伯发怒，因为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好像这是这些人的看法嘛，他们很自义，然后前面三个也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也可能就是表示说约伯的自义颇有道理，约伯的自义让他三个朋友或者是讲不出话来，或者觉得约伯不讲道理，不想讲了。这个各位可以自己去推想，圣经没有多讲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也不敢那么确定哈。他们因为约伯自以为义。好，不过我们也推断一下，约伯有自以为义吗？约伯在他所有的讨论里面，他是一个自义的人吗？这个我想看你怎么定义这个自义啊。自义如果我们纯粹用一个坏的意思来讲，就是自高自大的话，约伯应该不多这种成分。但是如果约伯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起码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约伯自义不是不对的哈，或者说这个判断没有错误。那是这三个人认为约伯自义，所以他们就不想讲了。那以利户呢，是不仅是因为约伯自义，而且他认为约伯不以神为义，就这两个差别有一些的。其他三个人只是觉得约伯自义，就讲不出话来了。这个以利户很生气，不仅是约伯自义，而且是约伯不以神为义。那是不是表示这三个朋友是不仅讲不出话来了，是不是也多少觉得约伯有点道理，不以神为义是他们也默许的？我不晓得哈。就是以利户是看起来比这三个朋友还要更强烈的有反感，然后想要有所表达哈。啊，那我们就需要就我的困惑又出来了哈。就是他这个以利户也跟他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讲不出话来。那以利户可以说很礼貌，他就说他先在那里等，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然后到最后，这我不太知道那个场景要怎么样去描写哈，就没有话讲了，是不是就安静起来了？就那三个人讲不出话来，约伯也讲不出话来，那可能安静了好一阵子。那以利户我不知道算不算很有礼貌，因为他是这里最年轻的人，他可以说用今天中国大陆的话来讲，他是愤青啊，愤怒的青年。那么约伯呢，是一个可怜的中年人。那另外三个朋友呢，是有经验的老年人，或者说老干部了哈，是对党很忠诚的。约伯就是中年的。那这个以利户，我不晓得你们看过约伯记没有，我也不知道你对以利户的印象怎么样。我起码以前对以利户的印象非常不好，现在也没有多好，就是觉得以利户很自大，很自义，然后就不仅生约伯的气，也生这三个人的气哈。就这以利户在这些人里面表现的，我觉得即使不是最坏的，也够不上什么好。那这也是约伯记一个我很难懂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没有责备他，神责备了约伯三个朋友，神也责备了约伯，好像约伯比他三个朋友，不是好像，约伯比三个朋友论神比较对。那以利户呢，就没有讲什么。那这个对我来讲就有很困难，解经的困难。因为就我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以利户的观点跟其他三个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更凶一点而已。那我看一些解经家说，哦，以利户没有严严责备约伯，所以他还没有乱定罪别人，所以也许是这神没有责备他的原因。 但是看约伯记的重点不在他们彼此之间看法怎么样嘛。上帝喜欢约伯，或上帝又肯定约伯的一点就是，约伯讲上帝比他三个朋友讲得好。就这个，这叫我真是，当我的答案都跟各位讲过了，我的答案就是我相信上帝喜欢一个诚实，肯定上帝是对的，虽然他很多地方不能了解，这是我的答案。就是上，如果就我们一般来看的话，约伯三个朋友说上帝很好，约伯说上帝很怪，结果上帝说嗯，约伯讲的对。那上帝意思是说，我们都应该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赞美感谢通通都要就是稍稍保留某些字眼，奇哉异哉啊，就是上帝很奇很异，但是你要说他好哉美哉，美哉主耶稣就没有了，就你很怪，你很怪，这我们大家也赞美不出来哈。我这样提就是说，我实在我觉得我对约伯记的了解和对整个圣经的了解，我希望大方向是应该是对的，但是那个还有很多的空间哈，可以继续去想，甚至很多地方应该被纠正被补足的，我们彼此都是这样。虽然我在上这个课好像老师一样，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学习哈。好，就是我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我看不出以利户的观点有什么特别可取的。那尤其前面三个人，就以利户要讲的前面三个人都讲过了，有些观点连约伯也讲过了，所以我们也是很快的就把这段看过去哈。32章第6节哈，布希人不是美国那个总统哈。那么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所以我退让。那么他也很像就是那个当年的李敖一样哈，很趾气高扬哈。然后听了半天，他说我听不出你们讲的有什么好的，这些我们就不去再讲了哈。那33章呢，他先哈，我们中文旧的和合本呢讲的，我觉得还翻译的还，我是觉得蛮恰当的，就在讲到说啊，我要好好的讲道理，看看我们之间能不能把上帝讲得更正确一点。然后19节哈，33章19节到33节那里呢，我们中文我这本和合本标点是。标题是神惩人以苦乃为救其生命，也就是几乎是一样，就是说上帝是非常的公平的，他惩治你或者他让你很痛苦是有他美好的旨意的。就是这是我们以前看过的。然后你说以利户没有恶意的，或者我觉得有过分的攻击约伯吗？有啊，你看34章第7节哈，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这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起码我在约伯记里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就上帝对约伯的见证里面，以利户这里是侮辱了约伯，是不应该的哈。即使他这样侮辱约伯的原因是希望他把上帝合理化，就是一定是约伯很糟糕，所以上帝给他这么大的艰难。那就后面以利户后面讲的这些，到37章的时候他就讲上帝的伟大哈。对不起，像35、36章我们也就不去看他了哈。就是那些我是觉得各位你应该去看，但是就是那个重点的确我们也已经都看过了。37章他就讲到上帝的威严哈。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段话呢也让神就接续下去，是不是他这里也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上帝的权柄和他的奇妙的作为啊。那我们37章一开始和合本的标题是述神之威能奇妙，上帝的奇妙，上帝创造很奇妙，上帝在管理的世界里面也很奇妙。第37章的24节，所以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好，讲到这里，那么到三十八章就耶和华出讲话了。耶和华讲话的说，第二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那这一句话是在责备约伯，还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是以利户，还是这四个人都有，或者这五个人都有，通通都有责备？谁在那里讲的把我的旨意讲得不清楚？如果就时间来讲，他是在骂以利户，因为以利户是几乎好像是被他打断一样的。那可是后面我们又没有看到他责备以利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包括在解约伯记还有人生平常生活中间的，我觉得是我们谦卑也需要知道我们实在是理解的有限。那如果我们能更尊重神话语的权威，而且能够更有一些知识，知道一些背景啊等等，而我们推得更完整一点，也许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就是耶和华现在说话了。那么前面有过一段安静的时间，就是没有人讲话，然后以利户来讲话。好，神讲的我们要等一下了，现在我要有一点跟这个有密切关系，但是好像跳出约伯记一样。就我们回想到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说，起码就我在看，就是这个如果上帝真是那么伟大这么美好，而信靠他的人在表现非常好的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那就有一点呢、啊，我们姑且这样说，好人为什么受苦，或者这样讲，比较好的人为什么有的时候受的苦比较多？他并没有多讲，在约伯记没有讨论坏人为什么享福，就好人为什么受苦跟坏人为什么享福应该是一体两面了，也就是不公平嘛。但他比较少讲坏人为什么享福，他只是多问好人为什么会受这个苦，尤其是上帝全能的上帝在带领的。那这是约伯记在讨论的，我们在第一次第二次也都有讲过这一类的事情，讲很多了，然后用这个在耶稣的，在诗篇七十三篇的，在希洛亚楼瘫了压死了那些人是不是更有罪，有人生来是瞎眼，这个人是不是更有罪，所以受到这些处罚，那我们都谈过。我也谈过说，我们不是在那里讨论一些很抽象的神学，这是跟我们生活中也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倒霉的事情。好，那我们就从这里继续下去了。当我们碰到所谓倒霉或不幸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就想办法想要找到一个答案，我们就去问，我们问牧师或者我们看圣经，我们就问。那生活中，你现在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很多问题，第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上帝，就是我觉得整个约伯记对我来讲哈，从一个角度来讲，层次还真太高了。就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事根本不问上帝，就是上帝哦还要问他。各位，你也不要觉得这个是很荒唐的。各位，你高血压，你有没有问过上帝我为什么得到高血压？应该没有嘛啊？就高血压还要问他干嘛？今天沙尘暴有的时候还可能问一下啊，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有沙尘暴？就是我们通常不太会把生活中的每件事情跟上帝直接甚至完全的连在一起，我们不太这样。那我们不这样的原因有很多原因，包括我们没有受到好的教导，包括我们可能就是自己也不想好好看圣经，包括我们就是可能从来没有重生得救，根本不是得救的人，就我们混进教会了，我们根本都是败子，神根本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神，将来我们就知道这，那就非常凄惨了哈。希望都不会是这样子。那就约伯记哈，一个就还有整个圣经，我非常羡慕，就是尤其是约伯，我一再讲他被神肯定的地方，就是每件事都跟上帝有关，上帝一定是公平的，而且上帝的公平不是怪里怪气的，我们一定 可以理解它，可是现在好像跟我们所遭遇的不一样，不一样，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就继续问嘛，就约伯一直要问嘛，一直要讲道理嘛，你给我一个说法，你给我一个解释。好，就我不知道你在生活中碰到这些艰难的时候有没有求问神，你让我能够过得去嘛？那也许我们就是因为太多过不去，到最后就不问了。那相对的也是一样哈，各位，我也很希望这个在约伯记看到的不太多，甚至我看很少。就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做的事跟他在圣经里面他自己说他的美善不一致的时候，或他的全能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会问他。各位，相对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上帝的美善在我们生活中有表达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当然就不是问哎呦主你为什么这么美，你应该就说哦主啊，你真是配得颂赞，你真是美好，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我有困难的时候我要问你，你给我答案，我有领受丰富的时候我要赞美你。各位，这一点我想起码我会觉得我很惭愧，我很少，就可能最惭愧的是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问上帝，我有舒适的时候我也不感谢上帝，就上帝跟我太遥远了，我觉得这很不好。那另外一种的不好就是我有困难的时候我责备上帝，问上帝，然后没答案我就气他，然后我好的时候我不感谢他。罗马书第二章我常常喜欢引，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感谢他。罗马书第二章讲世人，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虽然知道他却不感谢他，我们对他做的好的不会感谢，不会赞美，我们对有就是如果再继续推下去的，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向他祈求。对不起，那是罗马书第一章，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荣耀，不感谢，不把他当作神。那就我们跟上帝太遥远，这个要求主怜悯，要亲近他。那但是好，我们现在就讲其中一种，虽然我们不会感谢他，但是呢我会质疑他，然后后来离开了上帝就是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答案。好，这我说要稍微跳出来一点，其实不是跳出来一点，跟这个约伯记还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到好些人好些事，包括有一些很有名的，那这是所谓有名的大概多半都是那种比较敏感的文学家艺术家，其实不那么敏感，不那么聪明，不那么有生花妙笔把自己感情表达出来的，你我有的时候多少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对这个受苦的那种感觉是常常很强烈的。一个就是 C.S. Lewis。C.S. Lewis 他的书哈，就是中文有一个版翻《卿卿如吾》，就是他的太太得癌症死了，他在他太太这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他的信心也从很高峰掉到很低谷，然后到他太太死的时候，他就几乎那一本书，英文的名字叫《A Grief Observed》，这个很难翻译，观看一个悲伤的事或悲伤的事件，然后把它记下来。那他在那里面几乎要失去信仰了。那他要失去信仰呢？我简单说这件事，就是 C.S. Lewis 啊，前面的这些背景啊，人生可能也有很多人讨论过。事实上，现在人都不喜欢看书啊，不喜欢看书，也许喜欢看，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演过，有一个电影叫《Shadowland》。《Shadowland》呢，好像电影原来翻出来的时候翻《影子大地》，《Shadowland》嘛，那。 有一些比较专家就说这翻错了，这不应该翻 Shadowland， 这应该根据诗篇二十三篇翻死因幽谷，啊，那不是什么影子大地。各位，影子大地什么意思？哦，就是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影子大地 ，shadow 啊，好像翻得很直接嘛，影子地或者说，其实翻 shadowland 把它翻影子大地不是错误的，只是你要懂那什么意思。C.S. Lewis 这一点想法勉强可以这样说哈，也许有些人不同意，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跟柏拉图有点像。柏拉图呢，很多基督徒喜欢柏拉图，我也有某个程度也很喜欢。就是柏拉图喜欢说，如果你不知道柏拉图的话，就那个希伯来书也有点这种讲法哈，就是柏拉图会说这个世界，就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影子。那么是什么都影子，所有的影子后面都有一个实体。各位，这我希望我讲的没有太抽象太哲学哈，影子后面一定有个实体。这如果你不是学哲学的，就是你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过，我看那个小飞侠那个电影啊，你不记得小飞侠跟他影子会打架吗？影子会跟他逃掉。我觉得那真是小孩子的想法。我小的时候走过路灯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影子怎么总是跟着我，然后一下又跑到我前面去了。我每次都想一跳踩下去的时候比他快一点到，结果我一踩他还是到了。就是影子好像是，当然我知道了，影子一定是我这个实体所产生的。那你可以想啊，如果你学物理或什么，可不可能没有实体而有一个影子？希伯来书也讲，地上这些东西是天上本物的，就是我忘记那个字是什么了，影像还是什么。C.S. Lewis 可能在表达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影子的世界，真正的世界是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这个讲法并没有错，我认为是合圣经的，只是不要把世界讲成现在世界讲的太影子了，因为多少也有一点实在。那个 Shadowland 就是讲 Grief Observed。 C.S. Lewis 其实他过去的，他一直是一个单身汉，那么也有人讲他这里面有很多，你用从弗洛伊德来讲说他有他父亲的阴影，那么他可能也跟一个年纪大过他，可以做他妈妈甚至祖母的，有过男女爱情的关系。这个我们不要去多讲，因为这个讨论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是不是。不过他就是一直是一个单身汉。后来在他，我想应该是五十几岁的时候，他是六十几岁死，五十几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美国的离婚妇人，还有两个小孩，应该是这个女人呢，很聪明，很喜欢哲学，文学也都非常好。各位，聪明人在以前的时代哈，聪明人年轻人鲜有不是共产党的。就是都是很左倾的，很社会主义的。这 C.S. Lewis 他那个后来妻子就是他的女朋友，就是这个朋友呢，就是一个非常左派的人士。那 C.S. Lewis 跟他谈的，那当然也是不仅是共产党，而且是无神论。但是他就很喜欢 C.S. Lewis 的东西，两个人谈，然后就相见恨晚，后来就结婚了。应该在结婚的时候，已经知道 C.S. Lewis 很有那种英雄的精神，就是已经知道这个妻子是有癌症的，而且是在癌症末期，他还是跟他结婚了。我记得他们婚礼应该是在病房里面举行的。然后当然他们也很相爱啊，然后也都是很敬虔的啊，他们祷告，哎，神迹发生了，或者是 C.S. Lewis 认为神迹发生了。在他们迫切祷告，还当也请朋友祷告之后呢，这个他的妻子的那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就那个原来是躺在床上结婚的，就是那个就是等死的，就非常好，他们甚至可以出去旅行了。哇 ，C.S. Lewis 很兴奋。各位，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经验，有这些经验真是要求主帮助。这约伯记还有整个人生里都会这样子。就你最好不要尝到什么甜头。 你没有尝到甜头，后来吃的苦头，反正一直都苦嘛。你尝过甜的、爱的、自由的、幸福的滋味，再失去，那很痛苦，那比没有的而没有尝过的，他根本不知道，应该他本性还会知道这是不舒服的，他在做奴隶，他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人。但他如果做过自由人又做奴隶，他的痛苦应该比世世代代都做奴隶的人更痛苦。你如果没有经验过上帝的医治，你经验了然后好像又失去了，哎呦，那很容易很容易跌倒的。我们就用这个字，就是病情一直往下，而且各位，癌症病人末期非常痛的，后来就死了。死了以后 C.S. Lewis 就写了 A Grave Observed， 他里面讲形容他对上帝的愤怒，就说圣经上不是讲叩门就开门吗？他说我求，我祷告，我敲上帝的门，没有回音。他形容的很棒，我听到的，终于听到的声音，就听到里面的门反锁上栓，然后那个声音越来越远，远走了，就上帝不理你。那么另外有一件事，这个事情呢啊，说起来也是很长，我也是简单说。在华人教会里面，一个影响力最大就是尼托生，我觉得他影响力，他太聪明了，他实在是很能干。在整个华人教会算是衰落的时期，有人说神兴起了宋尚杰、王明道、尼托生，在同一个时代。不过尼托生应该是影响力最大，因为他有个这么大的组织，他解经啊、讲道能力都棒得不得了，大家都服他，服得不得了。那么他们在共产党来了之后，聚会所还是很坚强的，就是整个在大陆。就后来尼托生应该是1952年还53年被捕的，然后到1954年，大概等了他们一年多才公审，大概是里面的内容太多了。那么公审，我就看到我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些聚会所的，就是最忠贞的分子，而且这些忠贞分子呢，很多时候那时候就是年轻人。啊，这个啊，在这个地方讲的，这我们这个时代，在包括在信友堂，我看已经不太看得到了。就是起码我看我们信友堂啊，年轻人，对不起啊，这里看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没关系啊。年轻人那种对上帝的火热，我觉得很少，非常少。在信友堂里，我也可以看到中年、老年人对上帝很火热，年轻人不太多。事实上，在今天年轻人当中，我在任何一个教会我都没有看到太多火热的。也许今天年轻人甚至最可悲的是对爱情都不大火热，什么都是、啊、还好吧，无聊吧，那这样吧，那样吧，就那个样子，死相，年纪轻轻都像死人一样，对不起啊，没有热情也没有激情。那个各位年轻人啊，在任何一个时候，如果你信奉或者是对被某一个东西，不管是爱情或者是某个理想那个所激动啊，哇，那是任何一个时代这种表现出来都太感动人了。然后有一群人这样，那真是翻天覆地。聚会所就是这样，起码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时候有好多年轻人，好，那尼托生被抓起来了，然后整个共产党好像就是针对着这个聚会所要开刀，然后要公审他。那一般哈、啊，我想这应该是1954年的事。一般在中国大陆哈、啊，那公审，譬如说地主啊、恶霸这些，那都我认为那都非常残忍，也根本不审判，就一群人在那里骂你啊，然后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儿戏了，根本就是一场秀，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价值了。那可是审问尼托生的时候，法官非常客气，也没有任就是真像一个法院一样， 那有一些老一辈的，我问过他们，这些人很悲哀，原来都是好爱主的人，他们说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去法院，因为那个不能不去的，规定要去听，然后我们不怕，因为各位你知道，聚会所他们传福音爱主，你知道今天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公园里面传福音，发福音单张，有的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也不怕人家笑他，也不怕怎么样，就是很摆上，非常摆上，那个时候更是火热，我听说他们圣经都是一张一张背，甚至一卷一卷背，很爱主，很单纯，那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逼迫，所以他们去听就听，我们去准备跟尼迪兄一起殉难，一起殉道啊，罪名有很多，我在这里不谈了，其中最恐怖的一个就是尼陀僧犯淫乱，而且他把他的淫乱的东西他自己都拍起来给自己观赏，那就是在法院里面，法官问，很客气的问，哇，共产党实在太厉害了，很客气问，你家里收出来这些黄色书刊都是你的吗？是我的。你这些淫行是真的吗？啊，是真的。就在那里哈，当然，今天海外相信尼陀僧是被陷害的，会说这是共产党弄的。不过，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审问的过程中，尼陀僧通通认罪，通通承认。各位，我不要讲别人，就像我。我在各位心目中大概啊普普通通啊，对不起，我太高举自己，可能是下下三滥啊，这我不知道啊。如果你们说哦，听到康牧师犯淫乱了，我想也多少会有一点打击吧。如果没有，那我太伤心了。哦，不意外啊，就是啊，那我很伤心的。你心目中。包括像圣人一样，你的父亲或母亲，你发现他做的最下流的事，给这打击很大的。就聚会所的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那时候大学生或大学刚毕业，他说我们通通被打败，就几乎就不信了。那后来就是有一些人就说，经过几个月的几个礼拜的祷告，有一个我看到，就是他讲的，他说后来离开教会，离开上帝了，有一个就直接讲，他我就问上帝，请你说几句话，你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你跟我讲话，哭着祷告好几天，好几个礼拜，没有回应，于是就不信了。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再说，恐怕没有，因为我们大家对神没有那么认真，所以还感谢主，大概也不会这样离开主啊，因为从来也没太亲近过。另外，哈，C.S. 路易斯，尼托森，还有一个就是远藤周作的小说，那个小说是历史小说，比高阳写的还真实，沉默，我也简单介绍一下，就是16世纪末叶开始，那个丰臣秀吉还有以后的德川将军，他们在就是对日本希望革新嘛，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消灭天主教，那时候还没有基督教进去，所以就消灭天主教，就消灭基督教。那有这么一件事，这是历史。远藤周作把它写成一个小说，但是这是历史，就是说，不一定有那个主角那个人，但是事实就是当时历史是这样子。就是在葡萄牙那时候很强大的，葡萄牙的耶稣会接到了一个消息，在日本传教30几年的，应该算主教还是教长哈，我不知道怎么才是正确。他好像叫费雷拉，放弃了他的信仰。 弃教。那这个消息传到葡萄牙，大家认为这不可能，就是这位教长是忠心耿耿的。就是到德川后来的政策，就是所有天主教如果日本人要杀掉，如果是外国人驱逐出境，你再留下也要杀掉。所以就基督教在日本没有立足的余地，但就有一些人，包括这个费雷拉就留下来，他觉得他的羊群他舍不得，他要照顾，就最后就被抓到了，抓了最后就在听说就没有消息了，然后就听说在严刑拷打之下，他放弃了他的信仰。那我下面就不提费雷拉，我就称他老师。这个老师呢，就放弃信仰，传到葡萄牙。葡萄牙耶稣会就有他的学生说：“这不可能的，我要去看，我要还我老师的清白，老师绝不弃教。”学生就去了，学生去了，后来不久，当然也被抓了。你这一个西方人的脸孔，很容易就被抓起来，抓起来也是屈打，那酷刑很多了。那人可以这么残酷，也是，我想这也是事实了啊，就人可以想到很多残酷的刑法。那后来他是被好像就是关在那种地牢里面，而且那地牢当然就是像耶利米那个样子，就是一个洞，然后真是又闷又臭，又就是很苦。然后你会听到附近其他牢里面的人的声音，他刚开始还以为听到打呼的声音，后来那个每天他就被提出来审判，那个日本人就说你迟早都会放弃信仰，你都会弃教的，每一个人在我手下都弃教了。他说我不会，我的老师也不会。他说你老师早就弃教了。他说我不相信。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晚上听到的声音是什么。他说我对啊，我这样问好像打呼的声音。他说不是打呼的声音，呻吟的声音啊。就他的当身体每天越来越痛，被打被伤害的越来越痛，然后那个压力越来越大。各位，这种长期又难以睡眠又难以休息，那压力是很大的，精神状况都不太好。然后在有一天呢、啊，那个审判的人都说你大概明天就会弃教，他都不相信。哦，他在那个洞里觉得，在那个地牢里面，他觉得好痛苦，他手就扶在墙上，哎，扶在墙上一摸，两个拉丁字，用我们中文三个拉丁三个字，赞美主。哇，他的信心大增，这一定是以前可能就是他老师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就激励自己的信心，就在墙壁上刻了赞美主三个字，很有信心。第二天被提出来审问的时候，他看到他老师，那老师不敢看他。那个日本人在后面说：“你老师亲自告诉你，他已经弃教了，已经改了日本名字，而现在常常帮我们写，就是天主教谬误、错误的这些地方。”哇，他很难接受，他难以接受，然后他就愤怒了。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你教我们不是这样。他说我昨天在地牢里面还摸到那几个字，他老师说那是我写的。他但是我后来还是放弃了信仰。他说我放弃信仰不是因为严刑拷打，我放弃信仰是，他说他们用的一个就是包括把我带到海边，那海边的很多的日本的农人，信天主教的农人就绑在那个地方不能动，然后涨潮慢慢把他们淹死。他们那惨叫的声音，我天天听，天天听，我祷告上帝，上帝求你救他们。他说我放弃信仰，我不信上帝，不是因为我被打，我放弃信仰因为上帝沉默不讲话。好，这个学生就抗议，在那抗议。他说老师就说了，那个日本人也在最恰当的时候说了最恰当的话：哎呀，你要有爱心，继续有这些农民死，只要 只要你放弃信仰，他们都可以活的。你要为他们死啊，耶稣不是这样吗？你只要放弃信仰，我不信。那个时候他们的仪式就是你去踩耶稣的像，你去踩就表示你放弃了。那个远藤写的是很生动，我并不推荐这个书啊。远藤的信仰并不好，尤其那个生和写的非常非常违反我们的信仰，但是这段写的很生动。他说他踩下去的时候，他写好多的描述，他很痛。那最后那一张他踩下去，就是这个学生最后也放弃信仰，踩下去的时候，因为他是一夜被审讯，踩下去的时候鸡就叫了。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就彼得不认主。好，我讲这几件事，就是当上帝不讲话的时候，那是很恐怖的。上帝不解释的时候，因此我们现在进入到回到约伯记。各位，约伯受这么多的痛苦，跟他的三个朋友讨论，以利户再来讲话。有一点哈，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上这个课我特别想到。如果在第37章结束了，上帝还是不讲话，约伯信仰会不会垮掉？好，因此你也应该就，我希望你也就能够想得到，在圣经里面，上帝如果是沉默的话，那属神的人会怎么样？诗篇28篇第一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觉得我以前看这经文都不懂这什么意思，我这没什么难懂。问题是，如果你平常不是觉得神常常跟你讲话，你跟他是有话可谈的，你根本不知道他闭口什么意思。就今天很多基督徒，耶和华向你开口，你就如同将死的人一样，就睡着了，对不对？一读经你就睡着了，你根本不会嘛。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虽然我听到这些老一辈的聚会所的这些弟兄姐妹跌倒，听说多数后来慢慢慢慢又恢复信仰了，只是他们就是有点苍凉，因为整个教会还是一蹶不振啊。要恢复信仰，聚会所是反对灵恩派的，不过他们两个有一点相似，就都是很热心的。那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关键很重要，我向上帝祷告，我向上帝祷告，我求他对我说话，我求他给我一个解释，结果没有解释，所以我最后就放弃信仰了。我求他对我说话，他没有说话，我就放弃信仰。我要问的是，什么叫做上帝对你说话？各位，这很严重。如果你认为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声音和意象和经验才叫上帝说话，那我照我看教会历史上有这种经验的人，10之8九是上了魔鬼的当。我必须说，上帝从来没有对寻求他人闭过口。我也不觉得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上帝向他闭口。就你其实说起来我讲的一点都不玄，就是你们都听过几万遍，你们也都会讲，只是不会应用，就是我们常常连不起来。就是你要有信心相信神借着万物在跟你说话，神借着圣经在跟你说话，随时都在说，或者说神随时都又真又活的。因此你不要把就是耶和华对人说话觉得是一定要有个特别经验，那个特别经验我再说是很危险的。很多就是在灵修历史上也是很多人最后到就是说追求那种经验就走火入魔了。 我最近我也听到很多，哎，我禁食祷告很久，就最后就入了精神病。十上礼拜就有一位从其他地方来的人跟我讲这话，我就说恐怕你的禁食有问题哦。当然不要他又得神经病了，我一讲他又很生气了。就你在追求神的时候，那个对神的信心真是很重要。好，你怎么知道神在跟你讲话？我其实我已经一再讲这个答案了，在这里也讲，平常我讲道也讲，神借着耶稣基督跟你说话。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心里做凭据，圣灵让你知道，圣灵告诉你，圣灵开你的眼睛。这以弗所说，保罗书信里面赐我们圣灵做凭据，就这一点，我觉得在灵恩派里面几乎很少提圣灵是有这样的工作。圣灵就是一并赶鬼，然后大声吼两声，然后你就好了。而这种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我觉得好像几乎都没有看到。我是完全相信约伯跟上帝之间，跟约上帝跟我们之间是有圣灵在其中，那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确是又真又活。而且这是神学家很喜欢讲的话， God who speaks， 上帝是说话的，他不会不说话。只是我们也同意一点，就我们求主让神的话是很新鲜活泼的在我们里面。我也不是说我们每天读经或者生活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我再一次说，但是我们也求圣灵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确知。有的时候真的很软弱了，我想这种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形，但是我们确知神在对我们说话。所以38章，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哦，这我觉得，就我觉得这里的描述一定是一种，就一定是一种，文学上的形容哈。到底是怎么讲？如果你就把它想成，比如说在西乃山底下耶和华说话，你就听成说是，耶和华用一种声音是用希伯来文讲的。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子。保罗在使徒行传回忆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在大马色路上就是用希伯来话，有这样讲。但是其他的时候，各位，我会说神对我说话，可是我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经验，我也从来没有说神对我说我要来上约伯记啊，我神也从来没跟我讲你们当中有人今天什么什么，我各位对不起，我对这些事有常常有很大的问号。我觉得常常讲这些话的人是有可能自卑感太多了，需要有一点表现自己很优秀的地方。你们当中有人怎么样，反正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当神在跟约伯讲话的时候，在旋风中讲的话的时候，就跟在西乃山用雷声讲的时候一样，就跟在约翰福音耶稣天父对耶稣讲话旁边也有人听到，耶稣对保罗讲话旁边也有的人好像听到好像没有听到。当耶稣听到神跟他讲话的时候，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天父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旁边听到人说打雷了，就也都听到了，但他听不懂那个是上帝在讲话。我也不觉得那个必须是就是耶稣有一种什么特别的那个构造。我在就是这一点我们也小心点讲哈，就包括在这个是听啊，另外一个是看。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那个门徒跟他一起走都没有认出他来，然后到后来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认出他来了。各位你看那段经文，起码就我来看，耶稣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们看到的，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和没有认出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相貌应该一点都没有改变。那变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他们自己的眼睛， 他们眼睛我想也没有什么突然变原来青光眼，现在不是，我觉得就是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对上帝的话有信心。这一点夏甲也有过，夏甲那口井就在他旁边，他看不到，可能他太忧愁了。巴兰也有过，天使拔刀在他前面，他看不到，后来看到了。不是天使怎么样，圣经上说神使巴兰眼目明亮。当然你要再讨论下去，可以想到吃善恶树果子结果也是眼睛明亮，但那结果不好哈。就我希望各位，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你先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如果人家拍电影就是呜来一个旋风，然后一种非常非常吃惊的那种情形，然后有那种什么那个剧院的音效，谁用无知，我不知道，我不会学那种声音。我也不知道，在另外一次也是旋风，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那旋风，各位注意，不是火车火马接他升天，圣经上讲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然后以利亚乘旋风上去了，以利沙看见了，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的恩典。耶和华旋风中回答约伯，就是我希望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就是神给约伯一个恩典，开他的眼睛，开他的耳朵，让他能看到。那这一点我也必须说，神如果不工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到他，我们真是罪人，我们没办法听到他。因此各位，你马上应该有的反应就是感谢主，因为你我，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你都看到都听到了。不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经验，起码我没有。各位，我也不是反对特别经验，你不要就觉得很害羞，你有了就很害羞，我还羡慕还来得不及了。只是我希望那是真的，而不是你就是喜欢那种刺激而已。你应该很感恩，我们怎么会信上帝的？我们怎么会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怎么会信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子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也见过。我们说的不是空虚无凭的。耶和华怜悯约伯，跟他讲话。好，那这很清楚是耶和华的话，那我也觉得也不太好讲，因为耶和华的话我就不可以说他讲的没道理了。但是耶和华讲话呢，实在很多好像怪怪的，我也只敢讲怪怪的哈。好，我们就也不是很仔细，但是就我们看一看哈。38章第2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各位，耶和华讲这话还非常客气，他的意思如果翻得直接点，耶和华就说来打了，束腰就是两个大胖子相扑嘛，束好了然后来打了，打我们用语言来问你现在来，然后他也不给约伯问，他就讲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用粗一点的话讲，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你还没有脚的时候我就已经建了桥建了路了。你有聪明说啊，你晓得是谁？各位，咄咄逼人啊，就耶和华好像哇很不仁慈啊。各位，这都跟我们一般啊属灵书籍还有写什么得救见证啊什么的讲的都不一样，每次我听人讲得救见证都是啊生怕被开除会籍，讲哦主恩待我怎么样啊。看圣经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啊，这个世界建造的时候拉尺的时候是谁拉的，你那时候在哪里，地的根基在哪里，然后哦上帝还觉得自己很爱现哈，哇！那个时候诚心一同歌唱， 在耶和华的形容他自己创造美好的时候，他在这里面，我们以前也提过，他常常讲的就是那些神话里面抵挡上帝的东西。那这里我也以前也讲过，特别要表达出来的就是那些自然界或者超自然界，不管他是用文学方式来表达的，或者是的确在灵界的这些邪恶的东西，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就他在讲创造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是我们会感他特别讲一些不是太好的东西。事实上，我说在神话里面，那都抵挡上帝的东西。他特别提出这，他没有说：“哎，约伯，你有没有看过孔雀啊？你看它那个上面翅膀多么美丽啊！你知道那多难？你设计一下看看，你去画画看，你画得出孔雀来吗？”他没有讲这，你看过大峡谷没有？我带你去看看，你看那个石头多妙啊！你看那山谷多妙，那是谁挖的？就是他没有讲这，你去过野柳吗？那个女王头谁把它弄成这样子？他没有，他讲的是，讲很多是负面的东西，而在用讲负面东西的时候，他正是要表示正面。第八节就是，他花了很多篇幅讲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和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这，上帝很清楚讲一件事：海水不会过界，是我叫他不要过界的。啊、哦，当然，上帝绝对知道所谓的潮汐，什么月球啊、哦？对不起，我都地理很不好哈。月球太阳、地球中间那个距离，让那个海水涨或者是退。圣经没有讲这些，但是我们也不必讲这些，我们就说上帝用最直接的话语讲，上帝就叫他不要过来就不要过来。有的时候叫他过来，的确有海啸，那可能有他什么的原因，神愤怒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但上帝在管这些。那然后第十二节讲到那个光，十六节又讲到那个地的深处，22节讲到血库，还有袍仓。这血袍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日子所预备的。好，我也看过解经家讲到说，哦，这血库是讲的是核科学哦。各位，我们大家都知道嘛，血的六角形那个结晶哈，没有一个是相，没有两个是相同的，你有。一万个就一万种，一亿个就一亿种，一兆个就一兆种，这真是很奇妙。我就看到他们说，你看，这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显微镜，他就知道这个血库了啊。各位，这种解经呢，我觉得都要小心一点，因为你不要拿现代的科学来解圣经。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时代科学，包括今天2010年的科学，不是绝对的准确的，一定都会被修正的。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但我们就不要随便来复比说，哦，现在科学证明创造怎么样了，这些都会有些改变，只是我们科学的解释会改变，有的时候有利于基督教，有的时候不利于，我们不必太动心，我们花时间研究也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在上帝的创造和掌管中，而上帝是美善的。这个冰雹的是打仗用的，是降灾用的，在圣经里我记得这是两次，一次就是埃及，一次就是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有那个冰雹。那反正上帝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因为今天下了雹子，我们就说哦，我们一定是犯罪的，这个错误我们也不必要犯。但我们要说，上帝没有在用这些东西，照这些东西来刑罚来管教，那也是不对的。好，他继续讲到这个地上的，然后31节讲到就是星象，这12宫北斗、众星、卯星、申星啊，申星这些东西就都是上帝造的，都上帝在带领的。 第41节，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这些我们上次也讲过，诗篇104篇，当狮子吼叫的时候，诗篇104篇说是在祈求上帝给食物。你当然可以说啊，这根本是乱讲，狮子吼叫是把猎物吓住好去咬它，狮子吼叫哪里是说、哦、上帝我饿了请你给我吃的，但是你又怎么知道不是呢？我们现在科学没有办法证明是，我们也不能说一定就不是，但不管是或不是，我们的重点就在说，万物包括狮子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掌握那个狮子，我们也不知道狮子怎么创造，我们知道最多就是马戏团的那一套，丢给他一块肉，然后叫他会表演就表演，我们知道这些，你怎么能说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了一切呢？上帝就这样问你，懂吗？好，39章，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犊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哎呀，亲爱弟兄姐妹，你们实在太乖了，我只是稍微大声一点念你们就一再点头。哎，任何一个有一点基本动物常识人都我能，山羊几时生产我能呢、啊、科学家一定能够嘛，甚至当事人恐怕就有一些人能够了。你如果是老练一点的这个农夫，或者老练一点那个在田野打猎的人，他都知道了，他一定也能数。哎呀，数算一个鹿怀胎的月数有那么难呐、啊？各位，这不是耶和华愚蠢，这是我们愚蠢。就耶和华只是在告诉约伯，这些在我的掌管之中，我不仅是安排了这些东西，而且我在继续带领这些事情，就自然界的人文界的各样的事神都在掌管。各位，我都希望这些事情能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神在带领我们。是，我希望在沙尘暴的时候我是非常不舒服，我们也很多人很不舒服，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求神怜悯恩待我们，甚至也许我们也能够想出来怎么对付这个沙尘暴。我自己今天跟人家讲，以我们台湾商人的精明啊，不出几年如果这个沙尘暴越来越厉害，一定有什么空气滤清器便宜装起来，哦，这然后台湾又会成为这个地上这个做空气滤清器的第一流的人才。你们中间有学这些的，我告诉你这是一条发财之路，我相信沙尘暴会越来越多。我也不觉得这不是好事，但是他做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人把空气品质改善，或者水改善，或者是温度改善，或者是亲子之间关系改善，就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我只能劝各位，你要认定上帝。我们不要因为那么多的科学家不是基督徒也做出这么多贡献，就以为上帝根本不需要上帝。我们更不要因为如果上帝在管理，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理上帝了。我们继续虔诚的，也严肃的像约伯一样问上帝，哎，上帝不是也回答了吗？好，第5节哈，39章5节，谁放出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这里讲到就是驴子野性，但是上帝也在管它。第9节讲野牛，那就是不能被驯服的，上帝也在管它。那个13节哈，开始有点幽默了。那我也看过有一些就是普及化的科学中，所以就举例子，圣经是非常不合科学的哈。就13节开始讲到鸵鸟哈，然后鸵鸟把那个蛋呢踩碎了，然后它好像不会爱它的雏鸟一样。17节，因为上帝使它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它。啊，我就看到有人说，哎呦，这是完全不懂鸵鸟，沙漠鸵鸟其实很爱护自己的蛋的，等等等等哈。各位， 当有学者指出这些错误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轻看这些指出，我们也去研究一下。不过不管你懂不懂这些鸵鸟，我想他要表示的一件事，鸵鸟在沙漠里面是一个力量非常大，很强悍的一个鸟。事实上在台湾现在大概没有了，要保护动物嘛，还有骑鸵鸟的鸟类居然有这么强大。他在这里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鸵鸟上帝要给他多少力量，给他多少智慧，上帝就给多少。仍然在讲上帝的掌权哈，后面再讲马，再讲鹰哈。耶和华不是很喜欢马的力道，虽然这也是上帝所造的。好，当耶和华讲完这段话哈，38章、39章到40章，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了；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哦，你看，天下有这种老师也是不错啊。你交白卷是有理由的，因为他问题还没问完嘞，他不给你时间回答，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要知道，你可以回答吧。然后你还没回答，又来一个问题了，你讲了两章。当耶和华喝一口水的时候，约伯说：“当然不是喝水啊。”耶和华说：“你有什么话要讲吗？”约伯说：“我不讲了。”哎，这很妙哎。约伯话那么多，他的朋友都讲不过他。讲到约伯朋友讲不出话来了，一定会发脾气了。现在给你讲，约伯讲不出来。哎，这也很普遍。这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小朋友老师讲话的时候，他讲话请他上来讲的话，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不过这点很重要，就我们刚刚讲，你在任何一个时候，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时候，你都要有这个信心，上帝又真又活的在带领你。但是这种又真又活的带领你，需要是真的圣灵感动我们，而且感动我们包括透过我们的这个身体五官。约伯在这里的确是用某种方式更直接的经历到上帝，这点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不是要那种特别的那种五官的感觉，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需要更新，就确定他的又真又活。那我也说，我们今天在新约我们能够有的又真又活，就是我们求圣灵把耶稣常常活化在我们心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了，只有约拿的神迹。约拿神迹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大能。约伯说：“我不说了，你不说了，我还有话说。”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这也是好有意思啊。他说：“我不说了。”耶和华说：“我还要回答你，因为我还没讲完嘞，再打一场，你要如勇士束腰，你来指示我。第八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耶和华讲得很重。耶和华讲我是创造者，这就是从很比较深一点的逻辑的观点或推理的观点，就是你觉得我不义吗？你觉得我不好吗？请问你这个义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好的观念从哪里来的？你根据什么？当然是你头脑的思维，你头脑怎么会有这个思维？如果不是我造你，你怎么会有这个思维？所以上帝用他的创造和他继续在罪恶世界管理的奇妙来叫约伯没有话讲。对，这是我生活中都有的，我没有话讲。在第十一节，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这一段我也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把它想连在一起。我们刚刚讲 神折服约伯是用他创造的奇妙来让约伯无话可讲。事实上这些都是约伯也都看到了。哎呀，各位，那些不信主的科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对这个世界的奇妙和运转比我们懂得多，但圣灵没有光照他，他就是看不到嘛。他知道这个世界非常奇妙，很奇妙，怎么会这个样子，但他不会说有个上帝。我们能够看到有上帝，就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说有上帝，因为圣灵怜悯我们。我们看到世界有不公平，我们说要有公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叫这么多的公平，这些不公义完全被消除。事实上我们几乎不能消除它。那这正是约伯讲的，那你是全能的，你为什么不消除？现在约伯在，神问约伯，就是说你能消除吗？你能把那些恶人制服吗？你能我就承认你可以救你自己，你能我就承认你是上帝。那当然，各位，你们如果凶一点的话，你反应就说，那你能你显给我看啊，我就是在问这个事啊。上帝没有回答，上帝根本没有讲，约伯也不问了。那这里我就觉得，在旧约，我一再对旧约学者的普遍的这个意见，我觉得不太对。就是旧约学者一直讲，旧约的人，包括就是这些选民，没有来生的观念，没有永恒的观念，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如果他认识，起码他们绝对知道上帝是永恒的，这个大家都承认。如果上帝是永恒，上帝对他所爱的人，跟他所立约的，让他们只有这一辈子吗？如果这些上帝的儿女是那么确定上帝是公义的，而我们明明看到世界上不公义，我们能够不假定一定还有最后的审判吗？虽然我们现在没看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从现在的现实的不完美里面，我们更推出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当然如果不是基督徒，就是我觉得就又走入佛教了，本来这个世界就是空虚的、虚妄的、没有意义，那我们不能这样想。各位，你再悲观也不能这样想。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知道这位上帝他创造，而且他会惩治恶人的。好，十五节里面就是我十五节以下就是我讲的那些水里面的那些巨大的怪物哈。十五节他是讲河马，也有很多学者说不是河马，就是这些很怪的这些东西，很强大的东西。四十一章呢就讲鳄鱼，鳄鱼也是就是那个海怪了哈。那他也形容很多，这个鳄鱼呢是这么强大，这么强大呢，却是我手所造的哈。十一节我们等一下要回来看，但是你看十二节，四十一章十二节，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这当然是叫很多模特儿很遗憾。他耶和华应该说，看到我的美好的身材不能不言，就不讲我模特儿，讲鳄鱼了哈。他很清楚讲到鳄鱼，他甚至花这么多的篇幅哈，一直在讲鳄鱼的甲、鳄鱼的这些东西。可我想，仍然这里面所讲的不是只是讲到地上的鳄鱼。事实上，各位，地上的鳄鱼、河马，你说哪一个生物，包括千年的古树，哪一个不被人制服的？哪一个不轻易的被人制服了？哪一个鳄鱼、猛虎，我们不把它消灭，老虎看到我们就逃，因为我们它的骨头都来泡酒喝。尤其是碰到我们中国人，它的重点不再讲环保，不再讲这些，也不再讲科学，在讲这个以色列人或者很多人觉得是很恐怖的东西，也在上帝的，就是都在上帝的掌管中。这段经文你也可以跟诗篇一百零四篇二十五节，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 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就我刚刚这样讲，你看这段经文，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了。在这里，海固然在每个地方都是恐怖的，每个地方都是就是在以色列人观点来讲恐怖，但是每个地方也都是上帝所造的。海这么恐怖，有很多的动物，船也可以在其中行走。他特别讲你所造的那个鳄鱼或海怪，就他在这里描述鳄鱼好像上帝家里金鱼缸里的金鱼，他养的宠物，玩一玩的，给他丢一点东西他就抢着来吃。我也提一下好了，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讲的重点，但也提一下。你看诗篇104篇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诗篇104篇大概讲的，你看也可以看出来，上帝的创造，而且不只是讲上帝的创造，而且在讲上帝继续在管理这个世界。那这里显然在讲上帝的创造。诗篇104篇讲到上帝的创造，比创世纪第一章讲的还详细一点。创世纪第二章主要是在讲伊甸园，第一章是讲创造。诗篇104篇讲的非常多，而且很有意思。诗篇104篇写法跟创世纪第一章也不一样，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明显那个创造的主角是受造物，主角是人，可这里人只是稍稍提一下。各位是在讲上帝的创造，是吗？啊，应该是嘛。这个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不知道哈，这各位我们这里都不谈科学上的事，我相信圣经讲的绝对真实，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跟现在或任何一个时代科学完全调和。创世纪第一章，各位我不知道你还没这印象，上帝的创造是怎么样？在起码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确没有讲水是什么时候创造的。第一节讲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讲的第一天所做的事，这我们都不大，因为讲的好像有点复杂。上帝所做的创造其实是在，不是创造，是分别。第一天是把光和暗分开了，第二天是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第三天没有直接用这个字，但是好像是这样子，就是把水和地分开了。那水和地怎么分开的呢？似乎从第一节来看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来看，水原来是遮盖整个地面的，整个地面都被水盖起来。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好像原来整个地球都是水盖着的，然后神在第三天说水啊，你给我聚在一起啊，水就聚在一起了，然后地就露出来了，对吧？然后我们看诗篇104篇好像也是这样，原来第六节深水盖满地面了，然后上帝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发了个脾气，水啊，你给我聚在一起，哦，那个水就通通逃到一个地方了。各位，我们大家都没有养鸡养鸭的，他们躲都躲在一个地方嘛，大家都躲在一起。你斥责一发，水便边奔逃，他们就逃到一个地方，你为他所安定的地方。然后那个水主要是讲海，然后就有个界限。好，这是创造。各位是吗？ 你再想想看，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是创造还是挪亚的洪水？我觉得两个都可能。挪亚洪水不是水盖满了地面吗？然后上帝想起挪亚，水就退下来，好像上帝想起挪亚就哎，水水水，不要再淹了，给我退下去，水就退下去了。因此，各位，诗篇104篇不只是在讲原来的创造，也在讲上帝在堕落罪恶世界中仍然做着掌管。而104篇里面讲到的上帝的掌管在堕落的世界是很美好的，包括恶语。就我觉得这些都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提醒。你不要一直想到当年的创造多好，那已经没有了。你也不要想将来新天新地多好，当然我们想了，那还没来。我们现在世界你就更不要想，哎呀，全球暖化、沙尘暴啊，人活不下去啊，好痛苦。哎，各位，起码我们在这里还蛮舒服的，起码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我们平常生活太多可以感谢了。诗篇104篇是罪恶世界里面上帝做的管理。回到约伯记41章，这些可怕的野兽也是我在管理。那里面41章11节特别讲，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就是我常常引的罗马书11章35节，谁先给了他要他还？没有，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耶和华把这新约旧约所讲的他的创造、他的刑罚、洪水，而刑罚之后也有非常美好，洪水退了以后土地特别肥沃，挪亚可以耕种，尼罗河的洪水泛滥，让两岸土的土壤很肥沃，养了那群异教徒养了千年之久。上帝很慈爱，当上帝很有意思，他不再讲自己多了不起，自己多稀奇，他讲他的受造物，而这受造物里面41章花那么多篇幅讲一个海里的怪物，是即使是怪物，即使是台风，即使是沙尘暴，也有上帝很奇妙的带领。33节，耶和华的话要讲完了，在地上41章33节，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之上作王。这当然可以讲就是那个鳄鱼海怪，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亵渎上帝的话，你也可以讲这是上帝，上帝在作王。好，42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万事都能做。创世纪第18章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的创造，他让撒拉怀孕，他称罪人为义，他叫死人复活，他的救赎，他叫他的新娘，荡妇般的新娘变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都没有难成的。虽然在约伯记里这些没有表达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是，这里还是讲到上帝的全能，但是我觉得全能从上帝的创造里面讲下去，我们也想到上帝每次创造就讲这句，几乎每次都讲，神看是好的，神做的是好的。第3节，谁用无知的原因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这约伯一贯的做法，现在继续讲这个，但是是当然正面的多了，我继续要从你那里听到你美好的话。就好像我们在读神的话，听神的话，我们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很多时候 主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侧，我们调转景象，侧那就我们不听。后来我们越来越听，然后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交通。求你听我讲，因为我们乐意跟神祷告，求你指示我，我们也乐意听你讲。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但这种美好在约伯很痛苦，对神好像出言不尽的时候已经有了。我一定要跟你讲，你也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明。我要跟你讲是祷告，你要跟我说是我读你的话。所以那话即使有不敬，还是敬畏上帝的。各位不要放过上帝，紧紧地抓住他。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灰尘、尘土和灰炉灰中懊悔。看到上帝的奇妙。好，各位，我们已经提过了，我们没有看到魔鬼，没有看到撒旦被处罚。那你可以问，你也可以去想，但是你应该也可以想到，上帝没有再提，或约伯记没有再提撒旦。我想意思就是，你就不必问了，上帝是很公平的，上帝会很恩待你。我们稀奇的是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因为这个人大概是其他三个人的两个人的代表，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这里我们再一次说哈，这个话是那个以利户讲的，以利户也是向这三个老人发怒，向耶和华也发怒，所以以利户必定讲的有些东西是耶和华很喜欢的。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使我仆人约伯为，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这是他第二次讲。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辖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哎呀，这些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分析起。各位，好像还是主角没有弄对吧，或者该做的事没有做吧。今天失火了，如果在这里失火了，如果有人说啊，你像尼罗皇帝一样啊，这火让我失信大发，拿笔来，拿纸来，我们会很奇怪。尤其尼罗皇帝还烧罗马，还是整个罗马起火，真的还有点好看。这里冒一点烟，你说哦，这烟真美啊。错误了，现在如果冒烟了，我们应该说哦，这个女性先走，小朋友先走，对不对？这是西方人的规矩嘛，啊，我赶快逃命。约伯要问的问题好像还没有答案，不但没有答案，约伯现在还在痛苦当中，神也没有责备撒旦，也没有跟撒旦讲，你先看吧，你看，你看，我的仆人约伯很好啊。然后，如果神真的这样讲，我们也要问，到底好在哪里呢？那你又好在哪里呢？就我们只知道，那护卫上帝威严的这三个朋友被上帝痛骂了，然后要让约伯替他们祈祷。然后约伯祈祷让他们饶恕，让他们三个人能够不被耶和华处罚。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这句话是我看约伯记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各位注意，这个时候约伯的病没有好哦，约伯这时候还在灰尘中哦，还在流脓哦，还在用瓦片刮自己的伤哦，还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哦，没有。各位注意，在过去的讨论里面，约伯是被他三个朋友伤害得很厉害。耶和华说：“你为他们祷告。”这三个人已经认错了，干嘛要约伯为他祷告？哇！约伯记里面有新约最清楚的爱的饶恕，他怎么会为他朋友祈祷？他怎么为他祷告？而且他的祷告是为他朋友， 那这就是我很少看到有人在讲饶恕的时候，或者在讲爱和原谅的时候的经文呢。各位，约伯的苦境不是约伯认错以后，耶和华说啊，你认错了，好，赦免你，你就好了，不是。也不是约伯称赞他了以后，约伯就好了。是约伯为他朋友祷告，约伯就好了。哇，这个我觉得太多属灵的教训了。十一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段话我也不懂。第一个，他还是在讲哦，论到耶和华所降给他的一切灾，撒旦没有提，这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各位，我不希望我们把撒旦看成太重要的一个东西，好像灵恩派都把它看太重要，到处都是鬼，到处都是魔，到处都要驱，然后越驱越多，到处都是，我相信是，但是我们不必太看重它，不是不看重，但不必太看重，因为上帝在掌管，你要看重，单单看重上帝就够了。这些人来吃饭，然后论到耶和华降他的灾，为他悲伤。我也许不懂，也许也懂吧。虽然现在状况好了，但是过去这个事实在还是叫人难过啊。我们今天看百年前的、千年前的悲剧，已经早都过去了，我们还是会难过啊。要所有的难过和所有的情绪有一个正确的结果，我们也还是等候主的再来。主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还是希望我们常常能经历到，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你，而且是每个今天。那这时候送他银子和金环，也许这是当时的风俗吧。耶和华赐他更多。十六、十七节结尾是哇，漂亮的一个结尾 ，finale， 还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尾。他活了140岁，这个140岁，有人从这里哈，先前因为在英文圣经里面也有说。他前半辈子，所以可能约伯受苦的是70岁的时候，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我必须说，也许我看错了，但是我必须说，每一卷圣经，每一天，我们的日子，如果不指向主的再来，都不是结束的。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那会是一个结束吗？如果那样的就是整个的结束，那我们的信仰也没有什么。各位，我们一定相信有那永恒的上帝，可是永恒的上帝不是要等到将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说我们现在就希望有。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不解雅各书了，好像何长老下面要讲的就是雅各书。各位，你觉得雅各讲的对吗？你上完了，你会有这个结论吗？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吗？还是明显主是满心奇妙，大有怪异的？就我们还是看不到什么，好像我们可以讲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得到，起码在雅各书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忍耐。忍耐的原因是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奇妙，我们新约更知道耶稣拯救的奇妙和主将来审判的真实。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主，你跟我们讲的这些话，你在约伯记所说的这些，也许叫我们哑口无言，但是我们心里并不一定服气。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常亲眼见你，就算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因为你的话铭刻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仍然能够继续积极正面的 忍耐，恒久的忍耐，也有恩慈。愿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